讲台真的，所以大家可能头要转一下，看得到吗？这里的弟兄姐妹看得到吗？只要看不到，我们把讲台稍微移一下就可以了。这边都看得到嘛，哈，可能要把门关起来，这样就行了哈。好，那在我们讲这个夫妻角色之前呢，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创造奇妙，你造世界的时候也造男造女，先是男，然后是女。所以在主你自己的家庭制度里，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在父母的责任上面，主你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今天早上我们借着圣经更加的去了解神你怎么样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彼此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好预备我们的家能够成为像一个天堂一样的地方，来教养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也在我们的身上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个礼拜我们说到说夫妻的相处怎么样要有很好的沟通啊，好，都有一个弟兄姐，有一个弟兄啊，就说到，哎呀，很好记，有六个一，大家还记得吗？夫妻之间怎么样在平淡如茶的生活里面有爱情的生活呢？有六个一，一个是什么？每天一起怎么样？每天最好要说一句好话。上个礼拜有这么做的举手，我看看，没有，有有有，哎呀，那个慧敏是幸福的太太。他跟你说了什么好话？可以公开一下吗？啊，是吗？真的哈，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你说他煮的饭真好吃，你下一餐一定会有更好吃的，对不对？慧敏一定要去买更好的，想更好的食谱，做更好吃的一餐饭嘛，对不对？还有没有，有没有人做了作业了？上个礼拜还没有的话，我们再复习一下，有六个一可以做。第一个，每一天要说一句好话。假如你到睡觉以前哈，你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没有跟你的配偶说，你赶快说。如果你想起来他忘了说，你就提醒他吧。像我一样哈，吴牧师常忘记，所以我睡觉以前就跟他讨一句好话哈，跟他讨一句好话，然后就可以安心快乐的睡着了哈，没有遗憾了哈。好，还有说什么呢？除了一句好话之外还有什么？一天至少要一起吃一餐饭，对不对？好，然后一起祷告，还有呢，一起就寝。好，虽然大家睡觉时间习惯可能不同，但是尽量学习一起上床睡觉。好，那你睡不着就有机会跟对方说说话。还有什么？每个星期要约会一次，对不对？好，来主日崇拜也算，哈哈，也算哈。所以我们把来教会一起敬拜神，夫妻一起同心，好像这个培龙跟静文老是坐在一起哈，多么让人羡慕，那也算哈，属灵的约会。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多的到外面吃餐饭等等也算哈，或者去看一看。我说其实去外面夫妻约会其实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啊，看云看海，然后呢赏风赏月，是吗？哈，所以呢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又不花钱的哈。有没有人去看那个 Super Blue Moon 啊？ Blood Moon 啊，有哦，有去看哈。我那天要突然间想到说，哦，九点多应该有了，所以就跟吴牧师说，好吧，我们赶快，本来要睡觉，我们说赶快穿着衣服，赶快就冲到海边去了。我们就坐在海边看着那个月亮，好像红的像血一样的那个月亮哈。也有人说像柿子啦，因为没想象中的那么红哈，像柿子一样啊，秋天的柿子一个，但是很大，那个月亮很漂亮哈。还有什么？一个月要出游一次，出游也不一定要住旅馆，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的，也不一定要坐飞机的哈。还可以做什么呢？啊，我的儿子哈，他有一个妙招，带他的太太去国家公园跑步，那也算出游了哈，不花钱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哈，除了增进夫妻感情之外呢，其实夫妻的感情哈，常常在夫妻的生活里面有冲突呢，最大的问题是 power struggle。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夫妻很多的时候会有争端，夫妻感情会受破坏，是因为两个人在那里争谁是一家之主。好，那 这个今天这个课题很重要，我们的讲义上面说女性主义当道，哈，这些特别我们生活在美国，就是觉得什么，每一个女人要做大女人，哈，那我们在亚洲文化，我们标榜的是什么，做小女人，对不对？可是来了美国，这是大女人主义的社会，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受到很多的挑战。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我相信大家写下去，同性恋，同性恋，同性恋的问题也使得夫妻的这个关系，哈，那个男女角色的扮演显得更加重要。我自己是坐在一个女同性恋者旁边工作了两年，哈，我跟她工作了将近两年，她从来没有提过她妈妈，她只说爸爸，她没有一次提过她妈妈，也没有人知道她妈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她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变成一个女同性恋者，为什么她跟我们图书馆楼下的另外一个女孩子结婚，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个同性恋很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个男女的角色，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所扮演男人女人的角色是更加重要，因为你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孩子的，你的儿女的性别认同，哈。那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哈，我们来看一看。OK, 这里哈，我们中国传统说男主外，然后呢女主内，所以呢男人就只管在外面工作，哈，只管外面的事，女人就在家要理家，哈。但是呢国内50年前就开始标榜男女各顶半边天，哈。所以这一些的重要的潮流跟时代背景也会很影响我们的男女性的观念，哈。我记得有一次，大概已经十多年前了，有一次呢也是一样，我在我们新泽西州的那个教会，哈，在美泽教会，有一次星期五晚上我也一样被邀请去讲男女角色，所以我就讲到说圣经教导我们，以弗所书教导我们，姐妹要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结果呢大家都听得很有兴趣，哈，结果有一个妈妈站起来了，她非常的愤慨，非常的愤慨，很大声的挑战圣经的教导，哈。她当然她是一个慕道友，她还没有信主，她说我的丈夫远远不如我，难道我也要顺服他吗？这是我们心中很大的问题，哈。她是个教授，然后她说她的丈夫根本就比不上她，所以她说我需要顺服他吗？然后她就说圣经教导的不对，我就是因为你们圣经教男人要顺服女人，所以我到现在没有办法信耶稣，因为他不服。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谈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到底圣经怎么说。那我们都知道格里汉，哈，跟他的师母感情非常好，那人家就问他们说，哎呀，那个格里汉师母，你为什么，你告诉我们你们夫妻感情好的秘诀是什么。他很幽默，哈，大家来想想这句话说什么。他说他格里汉打高尔夫，我呢我打桥牌，这什么意思啊？啊，你的啊？
互不干涉。
互不干涉，还有呢？啊？各有所好，他有他的天地，对不对？你有你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来想一想男女角色，还有在这个男女有别，角色也有分别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一个合一的婚姻生活，哈。所以刚刚我就提了嘛，我们夫妻的角色，男女角色扮演会影响到儿女的角色认同。一个小孩子大概到了12岁，有的比较早熟，11岁、10岁就开始要寻求他的角色认同，所以父亲母亲自然成为他的 role model, 就是角色的那个典范。所以那个时候他开始要想说，我是个女孩子，那我该怎么样穿，我该怎么样表现，我该怎么走路，我该怎么说话，哈，那我是个男孩子，我该怎么样做个男孩子。那他要学谁啊？他除了学习校的老师之外，他每一天直接看的就是爸爸跟妈妈。所以呢这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他们再大一点的是要选择伴侣，择偶。择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父母的角色扮演对儿女的择偶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记得吗，上礼拜我说我的儿子开始交女朋友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诶，这个女孩子哈，可 Christina 哪里吸引你哈？那他怎么说啊？像妈妈，这是很真实的哈。很多的那个你等一下你女儿交了男朋友，你就是要订婚要结婚，你问他，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中在择偶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选择我们的理想中的男性跟女性，也很多时候是在找爸爸妈妈的影子，或者是跟爸爸妈妈相反的。所以呢，我们的角色扮演绝对影响我们的子女，特别影响他的择偶。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费城，他是很知名的在美国图书馆界很知名的前辈哈。他已经，我认识他的时候快60岁了，然后他就说，我请你到我们家来，他就请我跟吴牧师，因为我们也在费城，就到他家去。他是住芝加哥，他在工作，在惠顿工作，在惠顿学院基督教学院工作，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然后呢就请我去他家，我们就去了。他妈妈年纪已经很大了，70-80岁了，还烤蛋糕给我们吃，他们家是德国人的后裔。然后呢他就给我们看他家的照片，他们家有三个男的，他三兄弟，他最小哈，其他两个哥哥也都非常杰出，可是他们家三兄弟有一个特征，他的大哥已经60几岁了，是个工程师，还没有结婚，二哥是一个很出名的专门跑香港的会讲中文的一个美国人，他是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也是60了，三兄弟都还没有结婚。然后我就很好奇啊，我跟他比较熟，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三个都还没有结婚啊？他说因为我们太爱我们的妈妈了，你知道吗，他们的妈妈那么完美，那么属灵，他太爱他妈妈了，他妈妈也很爱他们，所以呢他在这个芸芸众生中啊找了60年了，在人生中没有找到一个比他妈妈更好的女人，所以三兄弟都还没有结婚，到现在也还没结婚。我应该问他大哥二哥结婚了没有，大哥二哥大概都快70了哈，这是10年前的事了。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男女角色，夫妻的角色扮演绝对绝对影响你的儿女的择偶。所以大家仔细听哈，圣经怎么说，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好，圣经呢最早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就说到了，神呢是用尘土造人，造了之后呢让他沉睡，让亚当沉睡，然后呢拿了他的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当这个女人出现在亚当朦朦胧胧的睡眼之前，亚当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所以他就爱她。然后呢所以说这个创世纪让我们讲到人类的起源哈，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男人跟女人都是人啊，我们都是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很特别的人。所以呢在你做男人跟女人之前，你一定要先学好做人。所以男人女人是有不同，我们的性别有不同，但是我们的本质有很多基本上的相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个人哈，都是有价值的一个独特的人。接着呢男女是按着形象，神的形象造的，都称为人，都称为人，被神称为人哈。所以呢有同样的地位跟价值的哈，不是说女人就比较没有价值哈。然后呢还有那个时候神还告诉他们怎么样，你们要去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呢海里的鱼哈，就各样的生物。所以男人跟女人都一样，有责任去管理神所赐的这个大地跟万物哈。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人哈。那圣经也讲到了，第三章15-16节讲到说，那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面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条蛇哈，那个蛇呢就挑拨离间，所以呢就破坏了男人跟女人亚当跟夏娃本来是完全没有阻隔的良好的沟通。这一破坏之后呢，那个亚当说什么啊？当神天晚的时候，神在园中行走，然后呢他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然后他就说什么， 啊，他躲起来了，对不对？那神就说，那你做什么？他就亚当说什么？啊，那个女人，哈，你看，一有了那个罪进入世界以后，哈，人就互相推卸责任，责怪别人。他就说那个女人，那那个女人怎么说呢？那条蛇，哈，啊，那这个事情不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常常扮演吗？常常发生吗？对不对？常说嘛，下班的时候那个先生心情不好嘛，所以就骂太太嘛，对不对？好，回了家就跟太太吵架，那太太吵了之后怎么样？就骂儿子女儿嘛。那儿子女儿没戏发怎么办？打家里的狗嘛，对不对？那大家都去推卸责任了哈，找别人发泄了哈，自己都没有错。所以自从这件事之后呢，人类的文化里面男女的关系就被破坏，然后呢男女变成敌手，角色也僵化。特别注意的哈，就是说本来我们是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一起，神创造他们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是丈夫一个妻子。可是当罪进入世界以后呢，人就变了，女人就变成要用母亲的角色来赢得地位。这我们中国人特别了解，对不对？如果你常常去看看那个清宫哈，这个那个好，国内的《甄嬛传》啊什么，你就非常的了解哈。母以子贵，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无论如何你要生个儿子，无论你是在皇家还是你在你家，都这样生个儿子。有了儿子之后呢，这个妈妈就备受重视。如果你生女儿还不算，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世界还在上演。你知道日本的王妃哈，那个王妃，年轻的这个王妃，她结婚的时候是1993年哈，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新加坡有大批的日本商人住在新加坡工作的哈。你知道那个事情大到什么程度？新加坡各个百货公司哈，各个饭店哈，都弄了大荧幕，超大的荧幕直播皇家的婚礼。我就看着那个漂亮的美丽的那个雅子妃哈，雅子妃，她叫雅子嘛，她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外交官哈，就看着雅子妃穿着传统的日本的和服哈的那个嫁到王家去了。可是没有几年就传出她得了忧郁症，她不说话，她也不见人，因为她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因为她不孕。后来好不容易她怀孕了，怀孕以后很不幸的，她生了一个公主，不是生王子。所以呢，她在皇家仍然是忧郁的，他们家仍然是居于次要地位，因为那个王子王储的弟弟生了，连生了儿子哈，所以呢那个王位的排列已经变成就是下一次那个整个的王位的继承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雅子妃是跟他女儿是被排斥在外面的。所以在今天的文化里面发现，女人要靠着做母亲才能够得到重视，得到地位。但是呢，就算是这样，圣经里面箴言31篇也让我们看见才德的妇人。好，你看她好像在那里做生意啊，买衣服啊，穿很漂亮的衣服，你觉得做一个才德的妇人好像就是管家而已，主内而已。但事实上呢，才德的妇人指的是什么？不止她有才华、有品德、有灵命，更指的是她是一个有能力、有勇气的女人。记得吗？在箴言31篇，她用什么？用能力束腰。好，所以那个才德的妇女不是只会做家务，不是只会兼差赚钱而已哈。那个才德的妇女还要有属灵的能力来束腰哈。所以呢是一个有勇气有能力的女人，才德的妇人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是旧约圣经中的男女夫妻关系。那新约就讲得更清楚了，而且新约就引用了旧约的教导。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三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哈，他讲到说造男，他就引了创世纪嘛，就讲了说我们为什么这些使徒哈，为什么说女人要顺服男人？因为创造的时候是先造男的哈，男人是这个家的头，然后才造女的。所以女的就是按照，因为你创造次序，你是第二个被造的嘛，第一个被造是男人嘛，所以就有这个区别哈。那你听了服不服气啊？姐妹们你服不服气？我问问你们，听了这个 哦，因为创造秩序先造了亚当，然后你是他那个夏娃是第二个被造的，所以呢你要顺服丈夫，你同不同意啊？好，弟兄也表示意见。不过我说句实话哈，我是姐妹哈，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学到这个功课，1990年我就进了新加坡神学院了哈，就开始读圣经硕士，然后就读到这个经文了，哈，就读到这个经文，然后呢，老师给我们的作业就是说，你要选一个字，一个字去做 word study， 你要去研究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多少次，在旧约圣经出现多少次，在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它的上下文是什么？然后你做这个功课，交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圣经的结论是什么？那老师就给我一个字，头，哈 ，kephale， 这一句希腊文哈 ，kephale， 哈，这个字就叫我去做头的研究，哈，那我就去做，做到最后，做的时候哈，越做越震撼哈，因为虽然圣经这样教，但是我也结婚了，我也做妈妈了。可是呢，你在你的脑子里，你还留着很多的世俗观念，你还留着很多男主外女主内，男女各顶半边天，这很多很多的观念。还有呢，我以前就是个职业妇女，我是一结婚的时候我就是职业妇女，我就教书。然后你知道教书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哈，在学校学生都十二三岁都很听话的哈，结婚以后呢，回家里就要记得我不是老师，我一进我家门就要忘记我是老师，不要老是在家里跟吴牧师讲话说对不对，那就不行了，对不对哈？又来了口头禅，对不对？当老师的人就会常讲对不对，对不对哈？是不是哈？所以回到家就记住，不要讲对不对，不要问对不对，每一天要下班要坐巴士回家的时候就要想，嗯，好，要记住哈，我现在离开办公室离开学校，我就不是老师，我回家是个太太哈，就要煮饭啊，煮晚饭哈。吴牧师七点钟回来，我五点钟六点回来，他回来是要热腾腾的晚餐哈。所以呢很大的调试，一直到我做了那个作业之后，我心服口服哈，就是吴牧师还有弟兄，教会里的弟兄，教会里的领袖就是头，就是头哈，这是神赋予的。所以呢，我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要加入我们在新加坡那个母会阿朱尼恩典信心会的时候，执事们，我们信心会没有长老，执事们要一个个来问的，好，要加入会友之前，执事要一个个问，教会的章程拿出来一条条问，然后呢，他们就问，他问我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哈，杨应辉执事哈。我记得他问我，他说师母，你是读神学的人，然后你是从台湾来的，虽然你也是浸信会的会友，我现在要按着教会章程问你，你在教会你对于领袖的看法如何？我们都是男的，执事们好多都是男的哦，在我们恩典浸信会没有女执事，没有女牧师，这是浸信会，这个浸信会的传统。他说你读过神学，你又是师母，那我们这些执事都是男的，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我说我顺服圣经的教导，我虽然读过神学，我顺服在教会的弟兄的领袖的领导之下，我顺服我的丈夫。然后他又问我说，那你读过神学，那你会不会寻求爱慕？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传统，你不能讲道，你只能教主日学，你只能带团契，你不能上主日讲台讲道，你觉得如何？我说我顺服教会传统。所以他们说好，没问题，你成为我们的会友了。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没有让你去怀疑跟挑战的空间，这是圣经的教导。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过神学，我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我是一个姐妹，我服在我丈夫的权柄之下，我服在教会的传统之下，这个不是让你选的，你没有办法去说哦，我不喜欢这个，所以我不要信，或者我读圣经我读到这一句就略掉，我要 我要在家做女人哈，做头，不可以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我都已经这样结婚几十年，我都已经这样做了，怎么办？我们来看一看还有一个经文，神是公平的啦，你自己看看以弗所书你就知道了哈。以弗所书我们常看，对不对？你要效法基督，大家都要舍己，都要彼此顺服。所以呢，这里说彼此顺服，表面上看起来只说太太要顺服啊丈夫，其实这里也有说到一个人舍己是不是有更大的顺服啊，一个人的舍己。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太太，好像基督爱教他，爱到为他舍己，而且要怎么样？舍命。所以这样的要付出的是不是更多？所以姐妹们不要觉得不公平哈，但是我们注意的是读以弗所书，不要为对方读。很多夫妻吵架就拿那个经文来骂对方哈，要求对方，你只读你的部分，弟兄读你的部分，做你的部分，姐妹做你的部分，那这天下太平了哈。那所以呢说很重要的就是说哈，特别我们要来看看啊，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第七节这里说，在属灵上夫妻哈是要彼此成全的哈。那特别这里这个彼得前书这里说到，丈夫哈，你要让你的太太哈没有对你没有怨，所以你们的生命跟你们祷告没有受到拦阻。上一次记得吧，我们说夫妻有六个义要做，其中有一个是什么？一起祷告。很多夫妻出问题，当你觉得你不能跟你的配偶祷告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了，已经亮了一个红灯了，就要注意了哈。那所以呢，彼得前书第三章就这样说，你们要两个人彼此的让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而且呢要成全对方的生命。那所以我就你们就这边讲到说撒拉的榜样，撒拉的典范。撒拉是谁啊？圣经最有名的人嘛，亚伯拉罕的太太哈。那这个撒拉呢，她在人生当中她其实遇到很多的挑战哈，她不孕哈，然后她看起来比她先生比她丈夫年轻很多，所以她一生中遇到很多的挑战哈。然后她先生先娶了妾，生了儿子，所以呢她也被那个妾欺负。所以但是呢从头到尾你就会发现撒拉她就是一个顺服亚伯拉罕的人哈，她就顺服他，这是给我们姐妹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呢这边说到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哈，就是说因为神的创造跟耶稣基督的榜样哈，还有圣经很多的教导哈，我们男人跟女人，夫跟妻，其实不应该彼此猜疑或者彼此争权夺利，在家里面争权哈。丈夫主动爱妻子，妻子也主动的顺服丈夫，那这样你的夫妻关系男女角色就会扮演得很好。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在生活上彼此成全，比如说你的丈夫自在四方哈，那怎么办呢？你就支持他吧。我很幸运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碰到一对很好的密定会宣教士，他们就给我很好的榜样，他怎么样做太太。这个师母现在在匹兹堡哈，然后后来我结了婚了，在教会里面神也把很多很属灵的姐妹放在我旁边哈。那我记得当时我刚刚生了小孩还不到一岁，那我们教会也没有什么姐妹小组，也没有什么妈妈，三十年前嘛，也没有什么妈妈小组。那其中就有一个姐妹叫慈美哈，陈慈美教授，她呢她就说哎，我们都是年轻妈妈，那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那她就说她是教授，但是生了孩子她就不当教授了，她就部分时间但全时间在家里哈，就是她需要去神学院教课的时候，她就请一个保姆来帮她看孩子。她就说那这样好了，大家都来我们家，我们每个星期三早上我们一起来。那我们就这样在她家开始了，起先是大人妈妈一起聊天，小孩一起玩，那慢慢我们就成立了妈妈团契。那个是我的母会高雄市哈，台湾哈，在台湾高雄市武昌教会的第一个姐妹团契，就是妈妈小组。那现在这个妈妈小组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人哈，那这个教会也从当年的300人到现在2000多人哈。所以呢我就从他身上学很多。那有一段时期哈，这个慈美姐就很热心一件事，她就说我们今天哈我们妈妈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带你们去一个餐厅吃饭。 原来这个餐厅是他的先生哈，江哥哥跟另外几个好朋友同事开的餐厅，那我们就去吃养生餐。好，那我还记得他们泡的茶很好喝啊，记得。然后呢，后来没有多久，哎，这个餐厅关门了。那我们就在讨论说，哦，那你们亏了多少钱啊？那个慈眉姐说哈，20万，30年前的20万哈，很多钱，很多钱。那我说啊，我们一年都赚不到几万块，20万要赚好几年呢。我说哈。20万哦，哎，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姐妹怎么样？看这个慈眉姐笑眯眯的，一点也不怪她先生啊，一点也不会觉得20万损失了哈。她跟我们说什么？那句话我一辈子记住。她对她先生的顺服到这个地步哈，难怪她的婚姻美满哈，儿女都很争气哈。她说什么呢？没什么啦，20万哈，就给她交个学费哈，就让江哥哥交个学费。让他知道哈，这条路做生意哈不合适你啦。20万的学费耶，哦，我听着真是佩服的不得了哈。这个属灵的姐妹哈，她对丈夫的成全跟顺服到这个地步，她不在乎失去那个钱，她在乎的是这个家要和谐，夫妻关系要美好哈，这个家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两个男女这个夫妻仍然要相爱，他不去责怪他的先生哈，所以他说20万就一个学费。然后呢，同样的在女性的成长上，弟兄们也盼望你激励你的太太，还有给他机会去学习哈，就是在灵性和他的学识上你要支持哈。这点我就非常的又要再谢谢吴牧师了。我开始读图书馆系的时候是1999年，那我记得哈，98年就9月开始哈，那我记得第一节课的时候要去上课，好久没当学生了，带了孩子一段时间都没有，大学毕业后没再读书了，要再去读硕士，就是要赶着时间去，所以呢他就说我帮你做便当，他就帮我包了一个饭盒哈，那他就帮我做了炒饭。好，我还记得那天的炒饭是什么哈，番茄虾仁蛋炒饭，很多男生最容易做的番茄虾仁蛋炒饭。那我下了课中午吃饭的时间，整班人都是新生嘛，所以呢我们就坐下来就把我们的饭盒拿出来哈，我跟美国同学他们当然吃三明治了哈，我是打开我的饭盒，我打开我的饭盒的时候哈，我几乎吃不下去，我差点哭出来哈。为什么？饭盒里面有一张纸条，饭盒里面有一张纸条，吴牧师写的哈，他说祝你开学的第一天有快乐的一天，祝你的学业成功。哦，真的掉眼泪哦，你说我能不能不好好读书啊？那还有学费耶，你知道吗？我的同学哈，他跟我 Mindy 跟我说，哎 ，Mindy 你好好命啊，他比我年轻哦，他比我年轻哈，至少年轻10岁。他说你好好命。他问我，他说：“哎，你读这个书哈，学费谁出的？”我说：“我们家都是一个户口啊，当然是家里出的。”他说：“你知道吗？我跟我先生结婚不到一年，他已经跟我说好了，我要读图书馆系，要读硕士哈，学费要自己筹。”哎，他说他借我啊，哈，男女各顶半边天嘛，所以你要读硕士，你自己出啊，对不对？哈，他说你好好命哦。你知道我学费是自己出的，哈。后来他受洗了，信主了，所以我想他先生后来帮他出学费了哈。好，所以呢，要彼此鼓励，彼此成全。那第二个呢，不要把角色跟地位混淆，这个是很重要的区别。角色是角色，地位是地位，哈。那我们在夫妻的生活里面哈，我永远都记得，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啊，应该是。1986年进神学院，那个时候是林道亮院长当台北华神的院长，那么林院长一个月来一次我们姐妹会，教我们这个未来的准师母讲道学哈。然后呢，林师母就每个礼拜跟我们在一起，因为她是资深的师母，所以她就来带我们这些年轻的将会成为师母的人，她就跟我们讲，她说 他是香港人哈，他每次都跟我们讲，你们做师母哈要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做师母要甘心乐意。好，然后他什么都没有说，很多很多我都忘记了哈，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大家住在宿舍里，老师、院长、同学都住在宿舍里。他说千万千万哈，记得各位未来的师母，不要叫你的牧师去倒垃圾哈，不要叫他拎着一包垃圾三楼走到一楼哈，有师牧师的形象，我都记得很清楚哈，师母这样教我们。所以呢，这里就说我去倒垃圾，其实现在我知道很多弟兄倒垃圾，因为姐妹真的倒不动啦哈，你要从你家的那个垃圾房把垃圾那么一大桶拎到大门口哈，其实尤其下雪天你根本拎不动的啦哈，所以呢现在牧师也倒垃圾，还好没人看见哈。OK， 所以呢角色是角色，地位跟那个地位不一样的。比如说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哈，大明星，很有名的大明星，他也能演小角色，但是他仍然是大明星。所以弟兄们，你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点家务哈，你不会减损你做头的地位哈。那姐妹们呢，你去顺服你的先生哈，也没有减损你作为一个人的那个地位的哈，也不会的。好，还有一个呢，第三点就是丈夫要肩挑一家的属灵的责任哈。我们来看看这里呢，我们来看看有一首诗，是一个基督徒诗人，在中东，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纪伯伦。纪伯伦有一本很脍炙人口的书叫做先知哈，那他里面有写了非常多有基督教的观点但是又很美的诗哈，其中他写的这个叫论婚姻哈，有一些弟兄姐妹结婚我常会写这首诗送给他们哈。好，那这里就是说什么呢，这里说到丈夫仍然是一家之主，你仍然挑着很多的属灵的领袖的责任，但是呢我们妻子你去扮演一个顺服他的人，使你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很好，其实呢你是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一个角色，并不会，我们的文化会让你觉得你如果在家里面没有地位哈，没有你顺服丈夫你就没有地位，其实不会，其实不会，因为你的顺服反而赢得了丈夫。你看箴言第31章那个贤德的妇女，才德的妇女，她说什么，她在家里做那些事情，她的丈夫在城门口被人尊重，然后呢她的儿女歌颂，她的丈夫跟儿女都来称赞这个才德的妇女。所以当你顺服，甘心顺服的扮演好你做妻子的角色的时候，你反而赢得了你的丈夫和儿女的尊重啊。那这是个很奥秘的事情哈。我们来看看这首好不好，这个诗哈，我们从中间看，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不要让爱成为束缚，让爱成为奔流于你们灵魂海岸之间的大海，盛满彼此的杯盏，但不要只从一只杯盏中取饮，彼此互赠面包，但不要只向一块面包取食。这什么意思啊？啊？讲到男女夫妻的关系，我们是有区别的，然后呢是独立的，就算是结了婚你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人，两个人合为一体，但是你不会失去你独立的特质，女性的特质或男性的特质。所以呢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不要，我想我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哈，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哦 OK， 那个教会没把那个圣经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就只叫我顺服嘛哈，所以顺服。然后呢我的成长背景呢，我想前几节课我也说到我的家庭背景是非常的重男轻女，所以呢女性就是自甘处在一个比较次一等的地位，比如说我的奶奶吃饭的时候不会跟我的祖父一起吃，她站在旁边伺候，对不对？哈，洗衣服的时候祖父的衣服，一家的男人衣服一锅，女人的衣服一锅哈。然后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所以你知道我刚结婚的时候哈，我下了班煮好晚饭了，那我就等吴牧师下班，我大概想六点半我就开始预备了，七点钟他就回来了哈。所以呢我只要听到楼梯哈，大门，我们家住四楼，
他搭进大门的时候就要打开楼下那个我们那个 apartment 的大门，那个木门，他打开门的声音我认得，我就知道他要回来了。然后我做什么事，我就把茶泡好好，然后我就站到大门口，我就预备他进门的时候哈，我这个小女人妻子啊还要讨他欢喜啊，他进门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自动门打开了，然后他就进门了，脱鞋子，脱鞋已经预备好了。这是那个时代的台湾女性哈，丈夫回到家的时候有一杯热茶，有一双拖鞋哈，然后接着就请他吃晚饭哈。哎，我做了很多年这样的妻子啦，好，所以吴牧师也享受了这样子的哈待遇哈。后来实在不行了，后来实在不行了，为什么？孩子出生了，孩子出生以后哈，我记得我还在坐月子的时候，我有一天哈，孩子在哭，然后呢，吴牧师就很早睡了，你记得哈，吴牧师几点钟上床？10:15哈。所以我们家儿子哈还 baby 的时候哭哭哭哭到半夜怎么办，我自己把他抱到客厅哈，哄他睡觉，不要吵吴牧师哈。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听到吴牧师，他以为我睡觉了，他就打电话悄悄话跟一个弟兄，也是牧师，现在也是大牧师哈，是我们母会的大牧师，他跟那个牧师讲电话，他说，伯仁，我想请问你一下，你们太太哈生孩子的时候哈，是不是他以后都不看你了，他都在看那个小孩了。吴牧师跟我们刚出生的儿子吃醋。所以呢我就承认我分身乏术，我没有办法再给他脱鞋热茶，没有办法到门边给他开门，因为我整天都在摇篮旁边抱着小孩，看着我的小孩有没有在呼吸你知道刚做妈妈你都很紧张哈，所以就忽略了他。结果呢神再次提醒我，借着那个电话提醒我，我那时候又看了一本书哈，就是在家里抱孩子啊，就看看书哈。那个看书，那个书说，你有了孩子之后你的配偶永远是你这个家里的优先。我觉得好困难呢、欸、姐妹们会不会，雅英会不会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哈，你有两三个孩子都那么小，你是个大人，当然照顾自己，我当然照顾小孩嘛，对不对？我们当然照顾弱小的嘛。可是那个书上就说，按照圣经的教导，你的配偶永远是你的第一位，不是你的孩子。我好几个月很难很难接受，可是我知道那是对的，和圣经的，所以我就改哈，我就还是哦，吴牧师要回来，赶快把孩子放一边哈，到门口欢迎他回来啊。好，所以呢他慢慢他心里比较平和一点哈，不会跟小儿子吃醋了哈。那我后来发现很重要，我现在已经空巢了，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快空巢了哈。你发现空巢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啊？发现什么啊？经过了30年的努力，40年的努力，到头来这个家还是剩下你跟我，孩子老夫跟老妻，孩子你能叫他不走吗？你能叫他不嫁吗？你能叫他不娶吗？你能叫他留在家里 homeschool 到大学毕业吗？不可能，你要让他走。所以呢到头来还是剩下你和我，所以你就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啊，圣经的教导真是有先见之明。如果我们几十年来把我们的孩子姐妹们以做母亲为第一优先，你忽略你做妻子做一个姐妹的角色，等到你的孩子空巢以后，你会发现坐在你前面这个人哈，虽然是相看两不厌，可是是个陌生人了，因为你已经忽略了对方，你不了解对方30-40年，你那个婚姻关系怎么重现？所以很危险哈，很多空巢期，就很多的研究就是男性哈或女性现在也一样，在美国50多岁是最容易有外遇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以前你们两个人有好几个孩子在忙，所以呢永远都有话题，永远都有事情做，等到孩子都走了，老夫老妻了，你会发现啊、哦，我的青春都已经用尽了，然后你也发现我已经跟你没话说了，那就往外发展了，往外发展了哈。所以圣经的教导，这些属灵书籍的教导是真的有先见之明。好。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说什么。下面这首诗还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哈，他说最后一段，要顺利在一起，倒是不要靠得太近。一个家，他说殿宇的支柱总是彼此分立的，殿里的柱子，一个圣殿一个房子，那个柱子要分开，才能够把这个家撑起来。男女角色要扮演好，关系要弄好，你这个家才能撑起来，才能建起来。所以我以前就犯了一个错误，对不对？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做小女人，哦，我的丈夫吴牧师就是我的天呐，哈，他说什么他就是我的天，所以我靠着他。那这个家只有一根柱子啊，会倒下来的哈。还好我慢慢自己也读神学，我自己慢慢也看书，我也继续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妻子，怎么样做一个女性，怎么样做一个妈妈，所以我慢慢慢慢的把那个距离分开。这句话很重要，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下生长。所以我后来就学习到了哈， By his side but not under his shadow， 这个是很大的突破。好，我作为一个太太，我作为一个妻子，而且我是一个师母，我永远站在牧师的旁边，我站在他旁边，但是我不是站在他的阴影下面，我不是在他阴影下面，也就是说我自己也要成长。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关系没有变，但是我的生命要更加成熟，要长进。所以我常常记得我写过一篇日记，我的日记哈，刚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的困惑。你从一个职业 女性，从一个每天问人家对不对的人，变成回家你要安静，你要尊重你的丈夫，你要煮饭给他吃哈，不是说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说哦不煮了哈，我还是要回家煮饭哈，要煮给他吃，然后呢要配合他十点十五分要上床，哈哈，这很困难。所以呢我写了一个日记哈，我就是说结婚使我从一个读小说的人变成读食谱，我从看小说的人变成看天下杂志，我以前是写日记，我现在做什么？我以前记日记，我现在记账，哈，因为我要理家，我要理财，我记账。所以从婚姻生活的第一年开始改变，开始改变。然后后来吴牧师做了传道人，他就说师母也要去读神学，牧师不在的时候你就要替我教导，你就要替我讲道，你就要替我探访。好，所以就这样一步步的就开始，本来从一根柱子粘在丈夫身上，慢慢慢慢的学习我要分开，我要站在他旁边，但是我不要站在他的阴影下，我不是靠我的丈夫硬替我，我也要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去成为家里的供应。所以呢夫妻关系有一个角色的不同，你们地位都一样的，只是一个扮演头的角色，一个是顺服的角色。好，那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更好？希望大家如果上完这堂课，这学期的课，记得界限。界限是什么？是一道篱笆，自制节制自己的篱笆。所以呢，好像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的自制表现在哪里？我就要学习，我回家不能问吴牧师对不对，哈，不要用手指头指着他说话，哈，因为他不是我的学生，我要转换角色，从我职场的换到我家里的那个自制嘛，你要管你的舌头哈。还有呢，立界限是要对主动的，对的事物说什么？对正面的人事物说 yes。圣经的教导是这样，这是正面的，所以我说 yes。姐妹就是要妻子要顺服丈夫，主动的顺服丈夫，所以 yes， 我愿意哈。然后呢？对于负面的人事物要 say no， 我想要在家里夺权，我想要孩子听我的，我想要丈夫听我的，我想要管丈夫的荷包，哈，这都是 no， 哈 no。 你知道哈，我每个月薪水单拿来要交给吴牧师，到现在为止哈，好，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户口，我们家没有私房钱，我要用什么钱我就去这个户口里去拿，哈，我不会觉得说我把我的薪水袋拿给牧师我会矮了一截，同样的牧师也不会觉得，你知道哈，夫妻关系会有改变的，在这个爱跟自由跟责任之间 我们有我们个人的，结了婚之后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责任，除了责任之外你也有你的自由去成长。好，你不要约束对方，像当年我要 读书，牧师没有说哎呀女人读什么书嘛，不要读了，他没有阻挡我，他没有阻挡我说哦女人读什么书嘛，他没有这样，他就说好好，你有这个负担，你有这个恩赐，你就去，你就去读。好，所以这是责任跟自由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个你们之间的爱就做那个平衡点。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边呢我刚提过慈美姐哈，我还跟她提提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回来看一下。夫妻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说到空巢的时候你就两个人，就只有剩下你跟我了哈，两个一夫一妻了，那怎么办呢？你怎么样维持那个生活？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新加坡，他现在也是牧师了哈，陈礼读牧师，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哈，在新加坡。那他是新加坡港务局的高官，他在当传道人之前他是高官哈，那很忙嘛，就是港务局就一天到晚要出差到美国到澳洲去，然后他也一早就要去工作，那他太太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哈，那他们有三个孩子，然后呢他们夫妻关系很好，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感人的哈，他们两个人哈从年轻就认识，你知道哈，那个李独爱玉芝啊，玉芝是他太太哈，应该把他照片秀出来给你们看哈，他们的家庭哈美满到一个地步，新加坡国家广播电台1994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哦不是一个月的时间，每一个星期到他家录影，录影以后全新加坡的人都看到这个节目，所以他们在新加坡小有名气哈，就是说模范家庭，就他们家从早那个电视公司人就来了，就来拍了哈，就拍他们的生活。然后李独呢一大早上班，那但是他还保持他的灵修哈，那所以这个李独是从他就说哈，他从玉芝读高中的时候就爱上他了哈，然后他们大学一起进了新加坡国大，然后就开始谈恋爱，第二个月就结婚了哈。那他们就一直在这个教会成长，所以他说哈，他们两夫妻有一个方法保持他们灵里面的沟通，就是说早晨的时候他都给我们看哈，他呢一起用一本灵修笔记，几十年如一日哈，一起用一本灵修笔记。那李独呢他读他的灵修哈，以赛亚书第六章读完了，他就写下来他灵修的心得，他的字很漂亮，也很属灵的一个弟兄，他写下来哈，写下来之后呢他就上班去了。那玉芝要晚一点起来哈，他要弄孩子上学之后，玉芝才有时间去灵修。那他灵修的时候呢，灵修完了他也写他的灵修笔记，然后呢他写的时候他就会看看李独今天早上六点多灵修想什么，然后呢玉芝就写下他的部分，等到晚上七点以后玉芝李独回来了，他就去看看玉芝今天灵修读哪一段经文，他想什么。好，那很妙的，有时候他们夫妻会对话，哈，那个玉芝就留一句话问号，好，那李独回来了再加一句哈，所以我说哦，你们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将来你这是很好的宝贝留给你的儿孙。好，所以呢夫妻有很多方法，还有写信啊，发 email 哈，打电话哈，素荣姐就知道了哈，在图书馆帮忙我哈，做义工的时候知道吴牧师一天大概打差不多至少三个电话给我哈，吃饭的时候就说哎，该吃饭了哈，因为我常会工作到忘了吃饭哈。所以呢这边有两个照片是我们家的，特别我要请大家看看，因为那个是我一个人到法国巴黎去开一个国际会议哈，那我去发表，那我记得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国哈，是2003年被邀请到罗马去开会哈，那跟56个国际来的全世界各地来的那个神学院图书馆员开会，然后呢吴牧师把我送到尼沃机场，然后呢我就要排那个要过 security 的，吴牧师还在旁边很担心说 Are you sure? 你真的就要一个人到罗马去啦，你从来没去过，你又不会意大利文，你真的就要走啦。他就觉得哎，好遗憾，我在上课我不能陪你去哈，他就很紧张。 哎，我就跟他说哈，你就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去飞吧。你知道哈，有时候弟兄很爱太太，会变成过度保护，你知道吗？我说你让我走了，没关系，神与我同在。所以呢，这一次去年哈，8月19号到法国，我牧师就没那么紧张了，我就一个人去哈，就法国开会哈，全部用法语哈，全部用法语，都要听戴耳机。所以就说30年的婚姻过后呢，我们彼此成全，彼此支持，我们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但是我也保留了我自己，神给我的托付我也去做。然后我要特别跟大家看旁边这个照片，是2013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儿子媳妇回家来过节，然后后面那个花圈，圣诞花圈是媳妇跟她妹妹做了送给我们，她说哦，你们搬新家就送给你们一个。然后呢，我最感动的是，其实哈，大家也听到了哈，我儿子结婚快4年，这4年几乎都他在买菜跟煮饭。为什么？因为我媳妇是小儿科医生，读医科，根本就是轮班轮的，你只能站在电梯里睡觉哈，哈，根本没时间睡觉的。那所以呢，他们夫妻角色要调整，灵活调整，因为那个特殊的时期，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特殊时期。吴牧师读博士，读神学院的博士班，最后一年是我赚钱养家的，因为他是神学生嘛，他要好好写完他的论文，我毕了业了，我去工作，我养家。所以那时候我要记得，我的薪水袋还是要恭恭敬敬交给吴牧师哈，我也不能表现说哦，现在是我在赚钱啊，我是我在养你啊，我没有这种表情的哈，他还是一家之主哈。所以夫妻角色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特别时期会改变。那天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儿子跟媳妇煮饭，我儿子就做肉类的，我媳妇做甜点，好，我烤火鸡。那吃完晚饭之后呢，他们两个洗碗，他们两个说啊，爸爸妈妈很忙，所以他们洗碗，那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哈。然后呢，洗完碗之后做什么？睡觉以前啊，我就看着我儿子，就跟我媳妇说 Christina, let's read the Bible。我儿子就开口跟媳妇说，我们来读经，碗都洗好了，圣诞节晚餐也吃完了，他就坐在我们家的客厅，我真希望我拍了照，但是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哈，我们两个就静静的退到我们的房间去了，但是我听到我儿子带头读圣经，然后我媳妇读下一节，两个人就一人一节互相的轮着读，把那一章圣经读完，然后他们一起讨论，最后他们一起祷告，他们才睡觉。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刚刚我儿子还在煮饭呢，对不对？可是呢，他是家里的头，他是属灵的头，所以呢，他煮完饭了，他就来带太太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我想这就是夫妻的角色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那个地位还是一样的，做太太的仍然顺服做妻子的，而做丈夫的要自己主动的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如果弟兄姐妹家里面还没有这个习惯，盼望我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至少睡觉以前弟兄带着你的太太或者家人一起祷告，当然能够一起灵修读经更好，如果不能同时灵修，建议大家一起用一本灵修笔记，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的保持灵里面的沟通。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身边，不但放了很多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的婚姻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也在圣经里面留下永恒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因为创造的次序，我们姐妹是要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我们做丈夫的也要主动负起一个家属灵的头的责任，以致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很好的角色的模范，影响到他们将来的交友，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生活。愿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夫妻关系，也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家好像圣经说的，我们代代相传，我们的家都是以耶和华为我们一家之主。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 接下来有洗礼了哈，盼望弟兄姐妹留下来参加。这里还有两本书，如果你有兴趣看一看的，可以来看一下啊。